今天要和大家一同从约珥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来看这个希望的曙光。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这段圣经。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样才可以有希望，看见你的希望在天边慢慢照耀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呢，是一段大好的消息，因为神给了我们大有希望的应许。然而这些应许祝福的好消息，是不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当时人说的呢？我们要先看约珥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所以呢，今天在约珥书，圣经就把这本书留下来了啊，并且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呢，也引用了这段圣经。那么约珥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把这段神对犹太人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最后又成为一本书留在圣经里面啊，因为他们的光景和他们面对的危机，直到今天还让我们得到帮助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些困难带来的启示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呢？绝望呢？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蚱蜢马扎来吃啊。这个茧虫、蝗虫、男子、马扎啊，都是相同的昆虫啊。这都是从希伯来文里把它翻译过来的。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中文用了不同的虫的名字，可是事实上呢，这些不同的名字都是蝗虫啊，但是它的生长期就不一样啊。它的幼虫呢是刚开始的茧虫啊，那茧虫通常不会是很大的一群啊，因为它是用爬的，它不会飞的啊。那它呢会把整片的庄稼都吃掉啊，可是它因为它很小呢，所以它吃的东西也比较少啊。那蝗虫是每隔几年就危害一次啊，而男子是蝗虫的幼虫，是没有翅膀的爬虫啊，有点像毛虫。所以呢，这是好像是说到蝗虫不同的生长期，有不同的形状，有小虫长大。可是呢，这里所说的呢，是所有的这不同的虫灾啊，都在同一年啊，在以色列出现了啊。那先知就亲眼见证了以色列人的遭遇啊，蝗虫已经是古人不能够抵挡的灾害了啊。然而约珥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呢，却描写了一个紧接着蝗虫而来的这个野火，这把野火把剩下来的东西全部都烧个精光。那我们很感谢主，在美国我待了那么30多年，还没有见过这个大规模的蝗灾啊，虽然也曾经听过他们在这些沙漠的边缘地区呢，有人看过这个车子开过的时候有那个蝗虫很多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这个蝗虫从一周飞到另外一周变成好像是全国性的大灾难啊。而事实上在世界上不是没有蝗灾啊，1988年呢最后一次在北非啊，那一次的蝗灾啊是从撒哈拉沙漠南边开始的啊，它沿着北非的西海岸飞过地中海南边的北海岸， 然后经过埃及、阿拉伯、伊朗，其中一只还往西飞过了大西洋，来到加勒比海。那我们就回想一下啊，20年来呢，蝗灾是没有了啊，可是其他的灾难都没有停过啊，差不多每隔几年呢就会动荡一下啊。那现在呢，我们又经历了这个经济的动荡啊，虽然没有震撼美国的股市，但是上星期中国的股市也在波动啊，很多人都亏损了，可是对美国来讲好像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股市抽出来的钱呢都投到美国股市来了，所以呢美国股市呢就有一点上涨啊。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约珥所提到的蝗灾啊，但是约珥书里那种绝望倒霉的心情呢，很多人都常常遇到过啊。曾经有一个人呢，他住院了啊，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全身都是伤啊，到处都是绷带，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上星期刮大风啊，我屋顶的这个烟囱啊被吹坏了啊，所以呢我就买了砖块去修理啊。那砖块很重了，所以我在屋顶安装了滑轮啊，把砖块一次一点拉上去啊。那修理完了以后呢，还剩下一些砖块，所以我就把它通通放在桶子里面，那个绳子呢就绑在地上那个树干上面啊。那我下地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绳子解开，想不到那个砖头啊比我的身体重，我下地以后呢，这个就被那个绳就被那桶砖头就拉上天去了啊。那桶子往下落，我往上升，那结果呢桶子就掉打伤了我的头啊。桶子跌到地上呢，我就升到顶，然后呢这个滑轮呢就夹伤了我的手指。那桶子摔到地上以后呢，底就破了，那砖头都掉出来了，这个桶子变轻了，我比桶子重，我就掉下来了啊。那桶子和我半路相遇呢，我一只脚就被桶子卡住了，我身体继续往下掉，另外一只脚就被桶子扭伤了。我跌到地上的时候呢，我背就压在砖头上就受伤了，然后呢等到我的腿又着地的时候，腿就断了，所以呢我就受了很多伤了啊，全身都是伤。他早知道会受这么多伤的话，我一拉发现桶子比我重，我就松手让那个桶子掉下来就没事了啊。那我们不一定会像这个人这么悲惨。然后大概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心情啊，我们中国话常常说这个祸不单行嘛啊，我们做砸了一件事啊，就害自己得不偿失啊，事后呢还要后悔自己怎么那么笨啊，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放手啊。我相信这次中国股市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中国买了股票啊，就是第一个消息传来说那个股市好像跌得很厉害了，应该赶快放手啊，那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了。而最糟的就是每一次你见到人的时候，他每次问你一次，你就骂自己一次啊。关心你的人越多呢，你骂自己的次数就越多啊。是不是我们受苦都是自己找的呢？啊，难道我们遇到这种事，我们一点功课也没有学到吗？啊，事情不应该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面对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转向神。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12-1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的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有挫折困难，人有挫折感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常常就埋怨神，不愿意亲近神，怀疑神的全能。其实呢，神是给我们选择的，人所选择的道路常常是跟神所安排的道路不一样。因为人会觉得在这种时候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还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做什么什么。就因为这个还不如呢，我们就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要为自己的脱离困境想一条出路啊。约珥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传统的说法是主前837年，也就是南国犹大及北国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因此约珥书今天成了我们的帮助。当年犹太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来看看当年历史背景是什么。先看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五节七节跟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五节第七节跟第九节，一起来读。亚兰王和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哥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我们再看这个第五节啊，下面一个啊，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耶路撒冷，上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以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雅底米人的城邑。这一段圣经我们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原来是兄弟之邦啊，但是北国的国王呢就去找了亚兰来攻击南国犹大，那么南国犹大的国王呢就找了亚述王来攻击这个北国以色列。结果呢亚述王不只是在十六章第九节杀了亚兰王利逊，还在第十七章第五到第六节呢攻打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就灭了啊！这是人找人帮忙最后的结果啊。那么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悔改啊！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当年历史来想一下，先知约珥是怎么样建议犹太人面对这一切的困难的呢？他第十二章第十二十三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啊，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灾，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人的选择是什么呢？神已经把他的选择交在人的面前啊。为什么犹大王没有听先知的话，反而去找亚述王来帮助他们呢？因为他觉得先知的话呢太属灵了啊，属灵到一个地步呢就不切实际啊。那面对真实的困境的时候，他觉得不解决问题，要大家禁食认罪悔改，向归向神向神祷告，他说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就设身处地来想一想。你现在看这个地图啊，那当年呢，这个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联合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你看那个犹大在南边嘛啊，那个以色列在犹大的北边。然后亚兰在以色列的北边，现在呢以色列王就联络了亚兰王来攻到南边攻打耶路撒冷啊。大军呢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那这个亚哈斯呢被他们当时的历史就描写他像笼中的小鸟无处可逃啊。如果你是亚哈斯啊，在你的幕僚中间呢，有人要建议你去见先知，有人就建议你去找亚述，有人建议你去找埃及王啊，那么你就开始考虑了啊。那找先知呢？先知已经说了嘛，你要认罪悔改，等候神。在这个时候，你等候神，我已经像笼中小鸟，马上就要沉破了，是不是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不切实际嘛。那你打开地图一看啊，亚述呢是在远远的东北方啊。那么亚述和犹大国之间呢？要经过亚兰，还要经过以色列啊。那么亚述呢，要先灭了亚兰，才会接触到以色列国啊。而如果有人建议你去找埃及的话呢，那么埃及是犹大国的邻居，就在犹大国的南边啊。你如果要求救兵的话呢， 你要求谁呢？啊，这个简单想一想呢，我想再笨的军师大概也知道，你找埃及人来帮助，那埃及军过经过你的国土啊，去打以色列，他会不会就顺路把犹大都占领了啊？而犹大军队你还要帮着那个埃及军队前进，是吧？那对，用对待友军的态度去帮助以色列，帮助犹大，这个埃及，那么自己站在那等着他经过，他是不是一路就占领过去呢？那如果去找亚述人从背后去攻打亚兰，那么亚述军队呢是完全不会经过犹大的啊，所以犹大王呢就找了亚述啊。犹大王是很聪明的，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你看看列王记下第16章第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到底他做了什么事留下这么坏的评语呢？我们就看第16章第3到第4节，我们一起读。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以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女惊惑，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看来这个犹大王这么做呢，好像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在宗教上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规定去做。那么是不是一个王他只要按照神的规定去做了，那就可以放胆的去请这个亚述王来攻打以色列人呢？我们为什么要讲以色列的历史呢？因为这和我们呢是大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是怎么处理我们的困难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啊，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的反应啊。那有些人呢就有一句成语是痛不欲生的啊，就痛苦到不要活了啊。那有一次呢，一个电视节目 Dr. Phil 啊，里面就介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她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她妈妈就抱怨说，如果不是要供你上大学呢，我可以省下大笔钱去环游世界啊，也可以去好多地方度假。想不到这个女孩子原来已经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听见妈妈这样说，那她说那我就死吧，死了以后妈妈就自由了啊。那有一个心理学就说啊，自杀的人呢是用一个长远的解决去面对短暂的痛苦啊。那上大学交学费啊，只不过是人生里面短短四年的时间啊，何必为了学费就把一生的时间通通结束呢？可是想不开的人呢就是想不开，所以呢他就用长期的解决办法去面对短期的痛苦啊。所以这是叫痛不欲生，有的人是这样去解决的。那有些人遇到困难呢，他就去找人帮助，找人帮助呢解决自己的困难是一件好事吗？啊，然后我们要找人帮助要非常小心啊，因为事实上呢，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帮助啊。如果真的要找帮助，你要找一个属灵的人啊，在真理上用神的话来勉励他，并且在灵性上帮助他祷告依靠神，这是很多人都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人面对了困难，你不帮他解决困难，你带他祷告查经有用吗？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认识一个来美国念书的弟兄啊。他要念心理学博士啊，他的博士论文呢是比较接受心理辅导的夫妇和不接受心理辅导的夫妇有什么不一样啊？于是呢，他到许多心理接谈的医生那里去找资料做论文，一年一事无成啊。我问他为什么一年都写不出论文来，他回答说，因为他观察了这个 control group 啊，就是接受辅导的这个 group 和 non-control group， 就是他找的一群没有怎么样接受辅导的这个夫妇。那经过一年的时间呢，两个 group 两团人的结果是一样啊。接受辅导的夫妇呢，并没有比不接受辅导的夫妇有更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该吵架的还是吵架，该离婚的还是离婚，没有什么差别啊。你又过了一个学期他就顺利毕业了，我就很稀奇，我问他说，你不是一直找不到结论吗？怎么那么快就毕业了呢？他说，我的论文题目没有改，改变的是观察的对象。他说，这个学期我用20对猴子来做研究， 时对呢是控制的，时对呢是不控制的。那在短短四个月里面就得到结论了，就是接受辅导的猴子行为大幅改变。我就问他为什么猴子那么容易有结果，辅导人类那么困难呢？他说猴子不听话我可以用电击呀，人不听话我没什么办法。当时我也在念论文，也念博士呢，我主学的是神学和协谈，我也在写论文。那我就问他，那你研究的结果岂不是告诉人不要去找心理协谈吗？因为谈了跟不谈一样嘛，没有什么用处。他就讲，他说就是这样嘛，我也面对难题，明明知道心理辅导没有什么用处，到底要将来去做心理辅导协谈医生混饭吃，去自欺欺人呢？还是去心理学做心理系做教授啊，一辈子做不接触人的学术工作啊？那后来呢，他就去做牧师了啊。因为他在念书的时候已经看出心理辅导呢是一条死路啊，真正能帮助人的是祷告，是读神的话，是帮助人寻求神，在灵性上依靠神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的话我们再来读啊，就是有没有这句话啊？来，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所以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是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先解决你自己灵性上的问题，先建立你跟神的关系。你是不是愿意凡事都按照神的话去做呢？因为神才是希望的曙光，在神面前投降归向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啊！世人追求问解决问题常常是越帮越忙啊！你知道在1996年呢，科罗拉多州有一个6岁的这个选美公主，非常可爱是吧？你看这个照片啊，她在自己的家里的地下室里被杀了啊！她的父母很快就被警方定为是最重要的嫌犯啊！一直到192006年，十年以后，这个 DNA 的检验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采用 DNA 去检查死者身上的血液，发现不是他家人的 DNA 啊。可惜被指定为嫌犯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啊。还有一对夫妇呢，到这个葡萄牙去度假，他名字呢叫做 Mady McCann 啊。在度假屋里，这个女孩子失踪了，这个警方啊，立刻就决定这对夫妻是嫌犯啊，那他们费尽苦心才回到英国啊。那14个月以后呢，这个警察找到了人口贩子偷录的录影带，才证实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是被人口贩子卖去给别人了，可是却让她的父母受到无辜的这个罪名啊。还有一个小女孩叫做这个Kaylee 啊，她失踪了，她的妈妈呢就被警察逮捕了啊。就控诉这个妈妈带忽职守啊，这个妈妈一直说这个警察不去找孩子，也把妈妈关起来，让妈妈也不能去找孩子啊，那这个非常令人奇怪啊，这个完全不负责任。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去找孩子，去怀疑那个受害人呢？其实不难明白，这个警察呢，他们发生一件处理一件案子，第一个念头要把出所有的可疑的人都找出来啊。那警察自己一想说，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啊，那么他就按照自己的感觉说，这个失踪的孩子的父母亲大有嫌疑，所以就把受害者当作嫌疑犯啊。那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面不是没有神，他们也是相信神的人，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现实的去处理问题，他们的问题按先知说在他的心里啊。一个人相信神，却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按照神的话做，只按照那个表面现象去处理啊，这完全是出于他们的心啊。那犹太人不相信面临外国强大的军队来进食，可以用进食祷告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他们到更远的外国去找救兵。那今天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信仰的问题呢？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首先就觉得这个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要自己解决办问题啊，自己想解决办法啊。那么是不是 一个人只要敬虔爱主，他就一定是会按圣经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呢？也不一定。你知道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呢，曾经说过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自洁，除掉我眼前，要止住作恶。再接下去还有一节啊，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办屈啊。这里呢，以赛亚呢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来指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啊。神看一个人作恶啊，是看他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寻求公平、解决受欺压的啊。那么这样一讲，谁是受欺压的呢？谁是施行公平的对象啊？如果你判定那个施行公平的对象认定错了，你很可能去逼迫一个受害者啊。你觉得是他是始作俑者，可是他也是个受害者啊。那犹太人当年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以赛亚提到孤儿寡妇啊？因为呢，按照他的判定，他认定了孤儿寡妇受到欺压啊。那怎么会发生这个孤儿寡妇受欺压的问题呢？这是当年的一个社会现象啊。这个一家之主的男主人病了，这个妻子呢只好借钱去看病啊。那么这个丈夫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带着孤儿只好借钱度日啊。那么这种时候借钱呢是不可能还的，所以呢借钱不还呢，你就要卖房子卖田产，卖完房子你还不能生活吗？你就要卖自己做奴隶啊。这就是当时先知指责的罪啊。那或者你听当时的事情说，这种事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因为从来没有人被卖做奴隶啊。那么用现在话讲，一个人向银行借了钱，后来失业了，或他生病了，甚至过世了，欠债不还，银行追讨，是谁的错啊？银行有没有错啊？那个还不起钱的人有没有错啊？你该判定谁负责任啊？那犹太人当年呢是判定欠债的人错了，就把欠债的人抓来当奴隶啊。那你看见一个人房屋被拍卖，你是不是断定他有罪呢？或者你不要讲房屋拍卖的事情，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如果你受到哪一个，你看到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你判定谁是那个亏欠人的啊？或者一个人得罪你了，你觉得他是不是要逼迫你的人啊？你是不是觉得他应该要接受处罚啊？还是你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上主祷文的时候不是唱吗？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啊，这不是都是有关系的吗？啊，就都一起了。你看你，我们都是常常啊，你赦不赦免得罪你的人呢？啊，来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受逼迫的是什么人呢？耶稣呼召的门徒中间，马太是税吏啊。那说起有钱呢，马太是有钱的，是富翁啊，有权有势是吧？罗马的军队都是他的靠山啊。这个犹太人就判定他是卖国贼，马太呢心里空虚啊。这个犹太人是看不起他的，所以他没有社会地位。耶稣就判定他是悔改的罪人啊，就呼召他，还接纳他做十二个使徒之一啊。耶稣不只是呼召马太，他还到另外一个悔改的税吏撒该的家里吃饭啊。撒该呢也是税吏，而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让受逼迫的得自由啊。那耶稣所看的逼迫呢，是心灵里的逼迫，不是表面的现象啊。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讲到要真实归向神了啊。那么就是是不是就用禁食祷告啊，这个严肃会祷告会就有用呢？不一定。问题在你的心啊，你的内心如果错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是吧？你如果内心认定了这个人是错的，你怎么样去认罪悔改，悔改别的事情，你还是认定他错了， 那你还是不能够你还不能够改变事实啊。内心相信什么决定你做的事，神是不是约纳啊，他到底要怎么做呢啊。那个约尔其实也说了啊，他说呢，你们要一起读，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神所要的是一颗真实悔改归向神的心啊，不能只有基本的相信神的心啊。因为当年呢，在约珥时代的犹太人呢，约珥没有一句话说他们不相信神啊。那么以赛亚书里，以赛亚比约珥早一点啊，以赛亚书里提到的犹太人，这个以赛亚也没有说一句他们是不敬虔啊，他们守严肃会吗？啊，他们有禁食吗？啊，所以我们如果开禁食祷告会有用吗？按以赛亚的话是没有用啊。那他们的问题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尊主为大？你是不是顺服神，遵行神旨意，去实践神的旨意？啊，这很难呐 啊，因为有的时候问题就在那个传神信息的先知，是吧？你看，问题在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去思想，问题在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判断。从自己的判断如果没有从神的角度，常常看错了就会犯罪啊。你看那个1807年呢，这个约翰纽顿呢和威廉这个韦伯，他们呢 Weberforce 啊，他们呢在英国推动这个禁止贩卖人口的法案，结果得到空前的胜利。然而在这个法案通过以前呢，白种人到非洲去抓黑人卖到美国去，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啊。一直到30年前呢，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开荒的时候，那里的美国教会啊支持我开荒啊，向国际学生传福音。很不幸，我第一个带信主人是黑人啊，然后就白人基督徒来找我了，问我说，创世纪里29:22说到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就出去告诉别人，结果呢韩的儿子迦南被挪亚咒诅。你看第25节，我们一起读，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啊。迦南这个字是谦卑啊，而那个挪亚又说迦南要做奴仆的奴仆，所以迦南的后裔呢当做奴仆。迦南后来搬到了非洲去，那么这个白种人的基督徒就说，黑人做奴隶是有圣经根据的啊。那林肯解放非奴黑奴已经145年了啊，白种人基督徒，南方的白种人基督徒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这种种族歧视啊。那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角落就存在着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看法啊？不一定是对黑人或对哪一种人的偏见，而是要在神面前用神的眼光去判断，不要用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去判断。那约珥在这里呢，是要我们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并且要我们由心肠里改变态度，而不只是外表的虔诚啊。如果我们改变了，神就会赐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啊。你看看约珥书第1:19，神给我们有什么应许啊？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应与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啊！神的应许真是太美了，是吧？美得我们不能想象。当年他们被蝗虫吃掉的啊，神就应许说要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啊，这是犹太人当年的生活必需品啊。那么现在呢，神要再次赐给他们啊。那今天我们的损失可能不是五谷新酒和油了啊，我们可能损失了工作，我们可能是损失了股票、退休金啊，是我们家庭破碎，甚至于我们教会不平安啊，是儿女管教失当啊。神允许我们说被魔鬼吃掉的，神要加倍的归还啊。那么什么是你的梦想呢？啊，很多人早已经绝望了啊，他们的美好的形象已经失掉了啊。我曾经有一次这个谈到这个儿女管教的问题，提到说，哎，你要为你的儿女管教呢，有一个人讲，不行了，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儿子现在19岁，没办法啊。那 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们也事实上听见，每一对情人在结婚的时候，没有存心要制造一个破碎的家庭啊。每一对新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非亲莫娶，非君不嫁啊，要结合在一起，要组成一个家庭啊。但是曾几何时呢，这个爱人就变仇人了啊，每次相见就分外眼红啊，为什么呢？因为梦想失掉了。神说啊，魔鬼吃掉的，他要还给你，所以你的梦想不必破碎啊，你还可以有你的美好婚姻的梦，虽然没有缘，但是你还可以有这个梦啊。要求神把魔鬼吃掉的还给你啊，不是靠心理协谈专家的帮助，而是靠你和你的妻子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要在神面前撕裂心肠，禁食祷告，要回转归向神，要按神的话去做。你们祷告的时候说，求神赦免我的债，如同我赦免别人的债，你就要赦免别人的债啊！你不要总觉得对方欠我的啊，要回归归向神，神就会把你失掉的梦圆回来，让你成就啊！你还有什么梦吗？不要太快放弃，不但不要放弃，你还要多为神的国度有奉做梦，你要对神有信心啊！要拒绝那些讥笑你的话啊，不管讥笑你的是神是谁，你只要和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你只管去做这个美好的梦，神答应你，他一定会成全。只要你有心去相信神，并且呢是悔改，按照神的话去做啊，赦免人的债，如同你赦那个神赦免你啊，赦免你求神赦免你，如同你赦免人的债啊，神答应你，他一定会成全啊。那或许有人会说，我早就看透你了，你别做梦了啊。那你要丢掉他对你的讥笑啊，因为约珥书里面神答应你，他要把你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还给你啊。所以你只管认罪啊，回到神面前实行他的话，你只管做梦，在灾难中间什么都损失了，而你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神会让你重新享有。然而神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九节不但答应你不要那么快放弃你的梦想，不但不放弃要做梦，并且呢神要把你的仇敌赶入大海。你看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心未停腾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那个天天让你睡觉睡不安稳，做梦都是仇噩梦的仇敌，神要把他们赶入东海西海，赶入荒废之地。所以你要感谢神啊！那让你头痛的仇敌就要从你面前消失不见了。解经学者说，这是预言希拿基利在达成神使用他的目的以后，神就把他消灭了啊。那原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提到希拿基利向犹大国挑战，他狂傲到一个地步，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二十二节啊，来我们一起读，哎，是不是这里？不是，哎，对，这个第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八节啊，我们一起读，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啊？你看这是敌人说的话，这个多让你上气呢。犹太人怎么回答呢？你看西西家怎么反应？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约书记舍伯拉，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以利，先知以赛亚。当然，你要知道，在他在说这话以前呢，他在去找先知以前，他先跟那个希拿基利讲了一句更丧气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用亚兰话跟仆人说话，因为我懂得亚兰话啊。你不要用犹太语言和我们说话，让城上的全城的百姓都听懂啊。”你看他这个真是非常丧气的事情啊。后来呢，他没有办法了，他已经讲了嘛，所以呢，他就跑到这个以赛亚的面前去啊，他就跑到以赛亚面前去。那西西家没有去找人给答案啊，他跑去找先知以赛亚。你看以赛亚怎么办呢？第37章33到38节， 啊，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以耶和华论亚述王这样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城攻垒。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你看，哎，以赛亚要西西家做什么呢？他什么方法建议都没有，只有神的应许。今天也是一样啊，神的方法不是要你做什么，神的方法一向都是不要人特别做什么啊。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来到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他们就哀叹说，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摩西的回答啊，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然后下一页啊，哎，有一句啊，我大概漏掉了，神必为你征战啊，你只要静默，不要作声啊，只要静默，只要站住，站住，只管站住啊。那神一向都是要我们只管站住啊。神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以赛亚是对西西家这么建议的啊。那么我们也发现，你看这西西家就按照以赛亚的话去等候静默，什么话都不讲，结果呢神就施行拯救。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王，他呢就去听先知了以后呢不敢奉行，甚至不敢让先知传这个福音。你看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38章24节，我们一起读。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先知要讲话的时候他就要死了啊。今天如果哪个牧师在台上讲了某一些话的话，那么一定会离职啊。你不要讲，你讲这种话的话你非走路不可啊。那么这就是跟这个一样吗？是吧？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耶利米书第34章10到11节说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们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叫他们释放。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回来，勉强他们人为奴隶啊。你看看前面我们讲以赛亚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到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不准提的禁忌啊！不相信神的建议，谁敢提这件事谁要死。你看这个先知告诉他，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你亡国了。结果呢这个西西家他们怎么做，他们放了，然后又收回来了。然后呢神那个先知再要这个西西家还去找先知，问他，先知耶利米，你说说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先知耶利米说，这没救了，你们就是亡国，你们准备投降吧啊。结果呢这个国王就说了这个话，不要使人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你看看以赛亚提到的问题到西西家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啊。结果呢，结果西西家被剜掉眼睛，锁着带去巴比伦，犹大国就亡国了啊。所以你看很清楚，我们看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不按着神的话去做，一个是按着神的话去做啊。那很清楚嘛，神就是要我们只管撕裂心肠，认罪悔改，归向神，实行神的话。你不要只说我认罪我悔改我归向神，然后说你把奴隶释放，你释放了又收回来，是吧？或者我们现在不是奴隶的问题，或者是你想做某一件事，你有一个问题，你有上瘾的问题，你上什么瘾呢？不一定是吧？不同人有上不同的瘾，有的人上酒精的瘾啊， 叫做 alcoholic， 有的人不是酒精，有人是毒瘾，是吧？有的人是性上瘾，是吧？有的人是爱上瘾，有不同的东西会让你上瘾。有的人工作上瘾，叫什么 workaholic， 是吧？工作狂啊。那么不同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东西，那你要做什么呢？神告诉你放弃，放掉，把这些事情放掉啊！你不要把它放掉以后又收回来啊！把那工作好不容易放手了，说啊啊啊，我不把工作当第一位了，隔了几天又变好，我搞好理科又去做去了啊！神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实行神的话，走在神的正路上，神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啊！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应许，也接受神的信息，那么神就应许我们，他必定把仇敌赶走。然而如果已经到了那个局势到不能挽回的地步，我们已经被蒙蔽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把神的真理讲出来了，讲出来他就不要做了啊，我们就再也不请他讲道了啊，或者从此以后不见面了啊，我跟他就隔绝交啊，那你不愿意知道神的旨意，你就没有办法实行神的道，那么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成全了啊。你是不是愿意领受神的旨意呢？啊，你要存着愿意悔改的心，禁食祷告，是吧？撕裂心肠，认罪悔改，走在神公义的道路上，这个很重要。要走在神公义的道路上，你如果不走在神公义的道路上呢，神不会把你的仇敌赶走啊。如果你愿意走在神公义的道路上，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啊，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万有更大。以色列人已经把实践的结果显给我们看了啊！西西家顺服神，神就把仇敌赶走，事情大呢。西底家不敢提神的旨意，国家就亡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定了啊！现在到结论的时候了啊！危机中有神的启示啊！神要人悔改归向他啊！神有应许，依靠他的就得拯救，他会成全我们的梦想啊！然后我们要依靠神欢喜快乐，约珥书第二章21-22节就是勉励我们不要惧怕，还要为我们的神欢喜快乐，因为神一定保护我们。第23-24节就更美了，我们一起来看这23-24节啊，一起读。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四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渣与油渣必有新酒和油盈溢啊！神好像怕犹太人不相信，他就再一次强调：你只要依靠神，实践他的心意，你前面美好的日子还没来呢啊！你只要真心按照神的意思去实行，你可以欢喜快乐，因为好日子在后面。只要你实行神的旨意，他不但会。要你不但可以做梦，你可以欢喜快乐，依靠神实行他的心意，黎明就在前面啊，曙光已经照耀，你有没有看见呢啊？你只要依靠他实行他的话，走在他的道路上，你的困难呢就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为什么可以欢喜快乐呢啊？因为困难就要走，就要过去了啊，应该这是下一章了啊，下一章啊，困难苦难就要过去了啊。因为神应许我们不要只做表面功夫啊，应该是下一个啊，应该是下一个啊。那既然我们禁食祷告，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真心归向神，行在神的道路上啊，实行公义，一定可以把我们的损失补回来啊。因为我们可以对神有把握啊，只要依靠神，按他的神话去实行，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上啊，我们可以在神的依靠下继续追寻梦想啊，在神面前你可以站定脚步，神一定赶走仇敌，神必定成就大事，这是他放在我们眼心中的希望啊。那有一个人，他叫做 Tony Melendez 啊，不是一个美国人啊，他不是美国人，我不晓得他可能是唱这个西班牙歌的啊，或者是南美洲的人啊，他一出生就没有手啊，但是发现他的声音可以歌唱啊。他虽然没有手，他的脚是正常的啊。他相信神如果赐给他一个梦想，一定会赐给他成就梦想的力量，所以他就祷告 他真诚的依赖神，所以他就成了一个世界级的环球表演的吉他歌手。神若给你一个梦，他一定也给你完成这个梦的能力。千万不要让你遇到的挫折困难就限制你的梦想。或许你所做的，你所用的方法不是别人能够想到的方法，神要帮助你创新，你要依靠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约珥书最后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梦要实现啊！我们看这个约珥书第2章28节一起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你知道这一句话就是后来彼得，使徒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的时候讲到引用的一句话啊。这个应许现在可以应许在每一个，应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创造，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杰作。每一个人神看完之后呢，做完之后都是用着赏心悦目的心说啊，这是美好的。你要依靠神，实践神的话，把神的美好在你的生活中间活出来。